第23集。浴缸很小的，不知道塞不塞得下两个人。我看着邮箱里的背影呢喃着，他坐在榻榻米上，从带来的行李里拿出换洗的衣物。我站在姐姐房间的门口，还没做好一起洗澡的心理准备。喏，邮箱里没有回头，将所有换洗衣物摆在榻榻米上。我蹲下来拿上，无奈地走出房间。纯水应该先我一步走向浴室了。我看着手中的衣物，发现只有纯水的份儿，所以我又走回了房间。哎，我的 T 恤呢？
可是你不是有母亲准备的睡衣吗？
邮箱里还是没有回头，他正在整理行李中的毛巾和化妆品之类的。不用了，不穿也没事。应该说，我是很积极的，不想穿上它们。
你就穿吧，母亲特地为儿子买的呢。
邮箱里的语气中不寻常的带着刺。嗯，你在生气吗？邮箱里还是背对着我。母亲对儿子的爱会令媳妇嫉妒，这种情节我常在电视节目上看到，但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平时保持理性甚至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邮箱里，竟然也会有这种烦人的情绪反应。说实在的，我还有点高兴。他每次都这样了，可能还想把我当小孩一样照顾吧。我想走近他，把手搭在他肩上。
我不是在意那件事。
邮箱里的语气中清楚地表达出怒意。在那个气势的压迫下，我停下了脚步。
那不然是什么？既然都要买睡衣，为什么不连纯屎的一起准备？
邮箱里一边着着衬衫一边说。
今天也是，每次叫纯屎他都要加上君字。
的确，对阿木和沙月母亲都是直呼其名，但只有对纯屎他总是客套的加上君字。
可是那应该是因为他只见过纯屎几次面，出于一种礼貌而已吧。
你想太多了，他只是没有顾虑的那么周到罢了。
邮箱里并没有被说服。
你看，牙刷他都准备好了，3支。我指着洗手间说。
原来如此，为人母亲就是会在意这些小细节，我真的是上了一堂课。然而，对于他在乎的仍是纯屎而不是我这件事，说实话也让我稍微有些失落。
给我吗？我的 T 恤。
事到如今，邮箱里也变得固执了。
拜托啦，我恳求似的说。但我也知道不会有任何效果。这时，何氏又传来了母亲的声音：“
邮箱里小姐。”
她说过，下次我们来的时候要把和服给邮箱里，所以一定是关于这件事。
嗯。
邮箱里回头答道，然后拉上行李的拉链，站起身。他不看我的脸，经过我身边，小步跑往合适的方向。我看着眼前的行李，犹豫着要不要从里面拿出自己的 T 恤，最后还是作罢。打开洗手间的门，纯屎正在脱衣服，我用眼神打了个招呼，然后很没意义地看着镜中的自己整理头发。脱掉内裤的纯屎跳上放在浴室入口附近的体重计。
几公斤？我问镜中的纯屎。
秘密。
他说完便打开了浴室门。
喂，拿去。
我把刚才邮箱里给我的毛巾递给他。洗脸台旁放着刚才父亲用过的被揉成一团的毛巾。
不撑平了晾会发臭的。
母亲每次都会念叨他，可是看来没用。我脱掉袜子，像纯屎一样站上体重计。我今天午餐和晚餐都在母亲的劝进下吃了不少，搞不好胖了一些。在指针还没停止晃动之前，门突然打开，父亲走了进来。他好像也很惊讶我在那里，但他完全不形于色，在洗脸台拧干自己忘在那里的毛巾。我不理会父亲，背对着他镜子脱衣。 工作不顺利啊？
父亲突然问道。我故意撇开视线，我今天应该没有露出任何破绽让他发现我失业了才对。就算我偶尔接电话，说的也都是跟工作有关的事情，所以他应该只是没话找话聊吧。
还好啊，我竭力故作镇定，然后我还反问，为什么这样问？没事，那就好。父亲没多说，然后果不其然的又沉默了。不用担心了，我跟以前不一样了。
确实，在30岁以前都无忧无虑地过着没有稳定工作的日子，在金钱上也给他们造成了不少困扰，但我不想永远都停留在那个不可靠的形象。父亲沉默着拿了毛巾出去，可是又马上回到门前。
你啊，
被父亲这么一叫，我停下了正要脱裤子的手，回头看他。
偶尔也该打个电话，至少让你妈听到你的声音。
这种话从父亲嘴里说出来是很难得的。我忍不住看着他的脸，他的眼神不像平常那样充满威严，而是带着些许的迟疑和怯懦。每次打他都会没完没了地一直抱怨。有时候母亲在留言中说有要紧事，结果担心地打过去，他却说了半小时邻居的坏话或以前的事，那真的很令人受不了。
你就听听又能怎么样？
父亲像是有些生气，对于他的反复无常，我还真有点恼怒。那不是我的责任吧？可能被戳到了痛处，父亲又沉默了下来。
拜托你们两个好好相处吧，别把我拖下水。
我把我的真心话说了出来，虽说是儿子，但我不是那种会插手该由夫妻自己解决的问题的老好人，况且我也没那么闲，我光应付自己的人生就已经筋疲力尽了。父亲不知道有没有听进去，闷着头准备离开。
还有啊，
我对父亲准备离去的背影说，他又走了回来。
关于偷摘玉米的事，说那句话的是我，不是大哥。
我又提起了中午的事情。
是吗？
父亲讶异的表情更令我生气。
是的，
我有些气愤地说。
是谁说的有什么关系吗？那种小事。
在想了一阵子之后，父亲说道，虽是小事没有错，但我作为说出那句话的本人当然会无法释怀。我们都把气闷在心里，沉默地看着彼此。
小梁，水太热了，没法泡。
这时浴室里传来了唇齿的声音，这段时间里他一会儿舀出浴缸里的水，一会儿从水龙头放凉水进去，但似乎不太顺利。
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
我故意发出温柔的声音，脱掉 T 恤，这是在向父亲示意，你赶快出去吧。
事到如今，那种事的确已经无所谓了。
我也撂下了这句话。父亲用力地关着门，发出重重的脚步声，看来这次终于到走廊去了。我和唇齿并肩泡在浴缸里，再怎么挪位子，我们的肩膀还是会碰在一起。我们没话题可聊，我时而抬头看天花板，时而开窗关窗，或用毛巾擦脸，可一直没能平静下来。唇齿反而是直盯着自己的手掌，用指尖搓揉着。扎刺了吗？我担心地看向他的手掌。
如果这样可以握到痣，听说就会变有钱人。
唇齿右手大拇指的根部附近有一颗小小的痣，如果弯起食指和中指，指尖就可以微微碰到那颗痣。奶奶说道。我试着问她。
嗯，
唇齿点点头。你看。我也把自己右手的痣给她看。
我也是听你奶奶的话，一直勉强自己握到那颗痣。
他看了一眼我的右手，
可是没什么效果。
我们并肩相互看着彼此的痣。
小梁为什么想当医生啊？
唇齿突然问。他应该是想起了下午姐姐念的那篇我小时候写的作文吧。那是以前的事了，我不好意思地说。唇齿继续看着自己的手掌。是啊，我记得当我跟唇齿一样大的时候，我也是跟父亲一起泡在这浴缸里，问父亲他为什么想当医生。相较于我瘦弱的小肩膀，父亲的肩膀又宽又厚，我崇拜那样的父亲，所以以为只要当了医生就可以一直跟那样的父亲在一起。我现在还能清清楚楚地回忆起这件事。